你看宗教的问题，我们从国民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大学，我们不教，然后去参加一个研习营，参加完了以后马上就冲冲蹦蹦就要出家了。哇，他是讲这问题，其实这问题不只是如此。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听了有很多怎么样可以显出奇异的什么各种灵异啦，显出奇异的什么假象啦，可以让你有一些什么奇异的幻想啦，你就以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要注意，不可思议的东西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东西。那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要从你可思议的地方做起。你的精神一直会慢慢的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才会体验那不可思议的部分。如果有人跟你讲，他你只要念我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像。郑老师做諮商辅导的个案做这么多年来，只要有人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可以听到从天外传来的音，我可以从哪一个地方传看到什么样子的灵异，我都会很仔细的问你看到什么，是怎么看到的，在哪一种情况下看到的，而那样子的形象是什么，我会给他问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个怀疑是他会不会有幻视或幻听，他要不要去看精神科，这是我第一个必须去处理的问题。哦，还有他说他很神秘，他都可以了解人家想什么，人家他都能了解，他有奇异的了解别人命理的功能。哦，我会问他，哎，那你是用这个八字的呢，还是你是用哪一派的学说的呢？啊，我知道他讲的没有什么理路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强迫症。所以要注意，神秘的东西就是有很多的骗子，他经常会使用这种东西来骗你的。其实我跟你讲，我可以帮你催眠，我用很简单就可以帮你催眠，你相信吗？可以，但是你只要学，你也很快，你不信你就可以试试看。我们心理世界里头本来就有很多一些弱点，心理世界里头本来就有一些自然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什么？什么叫催眠？催眠的意思就是一种深度的暗示，以至于你完全在没有办法去独立思考的时候，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做的反应，你就叫做被催眠，被催眠进去了。那这种被催眠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在大家都交了这些股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催眠的行为就跑出来了，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好像被催眠。谁在催眠？群众在催他的眠，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也常常在给自己催眠，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现象啊，比如说你看那个乡下那个神庙在跪会过那个火堆，这个火堆这个木炭烧起来的时候，你平常的人你把它跳过去，你跳跳看，你会烫的啊到处都是伤。可是呢，在跳之前呢，只要有人开始给你啊跟你讲，现在神给你力量，然后念几个简单的类似像符咒一样的祈求的东西，然后你开始被进入带入那种状况，你毫无怀疑。所以他要问你他要看你有没有怀疑，他只要看你有怀疑的时候，就是根本深度暗示没有发挥功能的，这样的人叫做没钱去想， 你懂吗？无情意识就是没有完全被暗示进去了。那这样的人不行，因为他注意力并不是那么的投入的，所以他很危险，他看到他还会害怕，而且他的速度啊，没有办法跟得上，他有可能跌在那里，所以无情意识就会跌倒。我们把它解释成非常神秘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旁边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它不是，它是一个深度暗示的东西。所以当第一次开始那个飞机后面可以放白烟的时候，那乡下的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你知道乡下的人在讨论什么东西吗？没有看到飞机，只看到了一条白烟往那个方向走，从这边看过去的时候，它好像一条一直往下坠的一条圆。你知道乡下的人在讨论什么吗？当时我在唱的，他们讨论说那一定是神仙的那一把剑，你看他就一直下去，你看啊，炸很多人来看。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飞机的屁股啊，他放出他排泄出来燃烧的那些东西，或者是他放了一些干冰，也会产生一些东西出来。我想这东西是飞机上他放的东西，信号的东西，这我们却当时就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很深度的东西。所以什么是不可思议的，什么是可思议的，你可思议的东西可以变成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思议的，并不是全然都不可思议的。而佛法所讲的不可思议的部分呢，是在讲教理当中有很多不是用你平常思考的方式，也不是用你平常思考的那个逻辑来思考它的。比如说中观这个观念，你不可以用一般的逻辑来看它，因为中观并不是走到中间，也不是把它加起来除以二，中观是要告诉你，你既不能够落在这一边，也不能够落在那一边，那你落在哪里呢？它称它叫了中观。所以中观本身其实也是不可思议的。那当然人的心灵世界如果开始啊，它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说它被强烈的暗示的时候，他可以被暗示成到最后拿着刀子杀人不眨眼，他也可以被变成这种效果，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个力量的本身，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不可思议的部分不是指这个啊，不可思议的部分是指说一毫端可以容纳三千大千世界是什么，那是不可思议的部分啊。一毫端怎么可以容纳三千大千世界？你一辈子所有的人生所有的经验，到最后你要离开人间，生命到终结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了，你能看到有一个你用毫端里头还可以显现吗？连一个毫端都没有了，可是你还是存在的。它存在在哪里？它钻到哪里去？它钻到了另外一个卵跟精虫结合体上，它又从那个地方开始又成长。它不是逻辑的，我们生活上也很多不是逻辑的东西。我们生活里头有很多成见，尤其是现代人，他很重视的是逻辑，很重视是科学，讲科学就讲定义，我们要定义。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跟我讲，郑老师，我们都先来定义一下。我说那怎么定义呢？他说那什么叫做人生？我们把人生这么定义好了。我说好，我们来把它定义。那请问你帮我定义好了。他就跟我讲，人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得很有意义，很快乐，很幸福，这就是人生的定义。我说好，这是你定义的，那我们先来谈定义的那的意思是什么，定义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先别谈你定义的人生，你定义的定义是什么？你告诉我定义是什么。他忘了，他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 定义就是要把内涵跟外延搞清楚，对不对？把不属于这个定义的东西要把它丢掉，那我把内涵讲清楚，所以我一定要界定我的内涵是什么，那不属于我的外延是什么，我把那个外延的部分必须界定清楚，只剩下定义的内涵。那好了，你现在下这个定义只有你的内涵，可是生命不是这样的，生命要活的时候它不断的扩张它生命的外延，所以生命的定义是没有办法被定住的，它是不断往外延的，所以生命并不是你现在所想的认为是有意义的、丰富的、有兴趣的啊，这样子的生命呢、啊、你有一天你不得不老，你必须面对苦，可是它已经不是在你的定义的范围之内。有一天你必须要面对很多，可能也不是老，而是你有一天可能骑了摩托车，很不幸的它是对准撞了你的腿，只剩下一只腿，那那个时候你必须去面对只有一只腿的生活，对不对？可是一只腿的生活这个痛苦的这个教训本身却是这个人他要在那个地方去寻找他的意义跟幸福，他当时是痛苦的，可是却是苦中作乐的。就诚如啊，这个卡耐基所讲的，他说他这个朋友，卡耐基的朋友啊，达尔卡耐基的朋友，他告诉他，他已经是做到了，已经人生事业上已经走投无路，已经非常心灰意冷了啊，事业也失败了啊，啊，贷个款，银行信用也都扫地了，已经到这地步来了。这个银行也碰壁，那个银行还碰壁，连贷个款都贷不出来啊！他想东山再起，没有希望。有一天垂头丧气的时候，再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贷到一点钱来再做一点生意。可是这一次是不可思议的，大家都不贷给他的，这个银行贷给他了。为什么贷给他？是因为他那天早上到了停车场一停。走路要进银行的时候，就从银行的旁边有一个人，他是撑着一个滑板，他两只腿都断掉的，他撑着一个滑板，这个滑板就像划船一样咻从他的面前过去，然后这个没有腿的人坐着一个滑板竟然还跟他挥挥手，早安先生，早安。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两条腿都没有了，他还能够笑嘻嘻的，还能够说早安先生，就因为这一幕，他说你看他两条腿都没有了，我两条腿好好的，脑子也好好的，我干嘛还悲哀什么，我很有信心。他突然间感觉到很有信心，他就进去跟经理谈话的时候，他的计划他的信心从他的言表中就表现出来了。那个经理说我带给你试试看，我愿意带给你，他带给他，就是因为他东山再起的，他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是吧？因为这个人他走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无路可走了，但是不可思议。人的健康也是一样，也是人的健康认为他完了，他再下去已经没有路子可以走了，可是他在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之下，调整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更多的心灵上的一种安慰，他的健康又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是这样子，啊，他这个病得已经很重了，肺结核，啊，那个时候他还不满30岁，啊，那个时候肺结核是注定非没有药可以医的，已经那么重了。现在健康检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他两个窟窿，两个钙化的窟窿还在。这不是编来的神话，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很多。不过我们知道所有不可思议的问题都是建立在一个正念上才可以的，如果不是建立在一个正念上的时候都会有问题的。他所以佛陀呢，他在讲阿含的时候，其实他的重点就是在讲四圣谛八正道。四圣谛是生命的现象，告诉你八正道就是一个最主要就是一个正智正念啊，正见 正思、正语啊、正业啊、正信啊、正静啊，这个正定。所以这八个正道呢，它都是发自于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正的问题。正是什么？正是一个对于我们不断产生启发，让我们不断能够精进成长的那一条路，就是正。如果有一种东西说你接受它了以后，你就可以不需要什么努力，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好的东西，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会应验的话，你都要小心，你一定要离它远远的。因为你等于就是可以应验的话，等于你先去预支了一笔很大的这个财富出来花一样的，你将来非还它不行的啦，没那么事，这个事情不是那么样子的简单的。那么我们谈到这不思议的部分讲了以后，这不思议，不思议到什么程度呢？不思议到说连魔王都是菩萨，这件事情只有对人生相当的历练以后，慢慢你才发现连魔王都是菩萨。什么是魔王是菩萨呢？你看有的时候先生对太太不争，先生在外头搞了一大堆的女人，让太太在家里受折磨，但是你要注意哦，你在修行的历程当中，你能把他当作魔王，但是他简直在折磨你。可是你要注意，他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他正在带着你对生命去参透，带着你让你真正能够懂得什么叫独立，自己完全的解脱，所以叫不思议解脱。有时候是一种人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是真得梅花扑鼻香。所以那些痛苦、那些苦难的经验，是经常都是同时也是带来一个人心机，带来一个我们的精神领域里头，我们自信得到一次彻底的反省的机会。所以不能够用这种平常的观点来看他，说人家别人都是这样，为什么独独我这样？上帝对我不公平？不，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上帝对你一点都没有亏待，你还要心存感恩。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你了一个受苦的机会，在受苦中，你的苦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会去寻求一条超越之路。这是体极泰来，是道家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佛法呢，在看这事情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它，不可思议，为什么我损失的这么大，为什么我还要感恩，是不可思议。所以在讲法性的不可思议，而不是说我们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哪里就可以有个什么显象让你感觉到马上得到什么好处。你千万别想走这种进路，这样子的进路对你的精神生活的成长没什么好处的啦。那么哈，从不思议解脱，然后才会进入观众生。现在文殊菩萨回过头来问，文殊菩萨要问什么呢？文殊菩萨问说，你怎么看关于众生，你怎么看众生的啊？他就给他解释，他看众生像看众生如水中月、镜中像、热中啊、热水焰、空中云啊、水上泡，他举了一连串的这个比喻哈、啊，意思就是说，我要看一切众生，众生有如幻象而已。为什么他这么来比喻呢？像水中的泡沫，只是停留一段时间，它就怎么样？它就没有了。像空中的闪电一样，其实人生真的很快。这个事情如果给十几岁的孩子讲，他会觉得啊，我不相信，我觉得一天很长，一年很长，对不对？我以前经过，我以前小的时候想要想个过年吃个年糕哈、啊，想一年，那想很久才有个过年哈、啊。现在发觉好像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一年一眨眼过去，现在走到了人生的这个最高峰，往下看的时候是一个谷底呀、啊，就觉得人生真的很短。是很短啊，有一点年纪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你来看人生，真的是像水中月，它看起来很美， 但是你并不是那么真实啊。这个像水中泡也没办法那么中，那么久，像空中的闪电，像空中的云啊，它飘来飘去是一样，它只是来找一些形容而已。但他在讲一个问题，你怎么去观众生？你开始了解了什么叫做不思议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去面对什么叫众生。你怎么去看众生？如果我看一切众生都如同工具，哎呦，那你真的会变魔王哦！你把所有的众生当工具来用，不能当目的来看，你会变魔，真的是会变魔王。你也许会这么想，魔王也是菩萨，那是修行法门啊，不是你去当魔王的时候就变真魔王啊，是不是？是我们来看那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才有体验啊。你看这个把众生啊看成是疏离的，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时候，自己就很寂寞，很寂寞的时候，社会支持就没有了，人与人之间广博的那一份爱慈悲就失落了，对不对？人一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生病，心理上就会变成不安，所以生命世界里头马上出现一些困境。你看过去我也给各位讲过的，有蛮多的研究是证实告诉我们寂寞会杀人啊，长时间的寂寞啊，精神会崩溃，长时间的寂寞会产生很多疾病啊。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啊，这个过去这个有很多的研究报告，他们研究说长期在医院里头啊生病的这些人，就长期的慢性病的人，那他们有些什么特质呢？发现观察的结果，就这些人有更多呢都是在婚姻上发生不好的啊，也就变成这个结婚过以后离婚的啊，只有单独一个人的啊，这个不管是男的女的，但是好像女生比男生还好一点，男生才更耐不住寂寞。男生如果男生是单身汉的话啊，我记得他是一般的人他生病的可能性的21倍，他是很大的一个，所以单身的这个单身汉的这个男生是一个很脆弱的一组，他们以为说我单身汉很好，也很多现在很多流行说女生啊男生都说他们抱着单身啊，就人生比较快乐。我说什么叫快乐我就不懂啊，你单独一个人，你没有，如果不懂得去培养一个更宽广的这个爱的时候，单独一个人是很危险的。你想不结婚要过单身汉可以，你要培养一个宽阔的这种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就是博爱。现在是你观众生这件事情决定了你的精神生活，所以有这一品来谈你对众生你所观的啊，你的等于是你的看法，你跟众生之间互动的关系，它是这一品的重点是在这里。所以为了谈众生，所以我们跟众生的关系是什么，一开始就谈慈悲喜舍。所以你看这个观众生品，他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接下去他说，那如果我看人生如幻如化，那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做菩萨做如是观，对不对？那么那我应该怎么办？那当然就要行慈悲喜舍。那如何行慈呢？所以底下有很长的一段全部都在讲慈悲。很有意思的是，本来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哈，过去给各位讲过，慈悲喜舍叫做古佛的心啊。过去我给各位讲过，法眼文丽有弟子问他说什么是古佛的心，他的回答是古佛的心就是从慈悲喜舍那里流出来的。那为什么慈悲喜舍是古佛的心？就是因为他观众生，他知道众生是如此的短暂， 众生是由于五蕴啊所构成的，众生呢是由于啊他的一些缘起缘灭的问题，可是呢他对这个缘起缘灭仍然还是抱着一份他跟他不是疏离，而是可以跟这些众生呢做一次啊流露出一个真情，这个真情就是慈悲喜舍，他是古佛的心，是因为你能有能力流露出来慈悲喜舍，他才叫做佛性，他才是从佛性流出来的。所以看起来你就会发现，既然人生如幻如化，那我就干脆人生不要活算了，对不对？没有什么意义跟价值，这个推论是错的。佛经里头在告诉你的是，明明它是如幻如化的，可是我们就在如幻如化当中呢，却培养出来了我们的慈悲喜舍。所以慈的那个部分讲的最多，悲的部分呢只有一句话啊，喜也只有一句话，舍也只有一句话。那因为其实慈悲喜舍这四个很难分得开，所以你解释慈的部分也可以拿来解释悲，可以解释慈悲的也可以拿来解释喜舍，所以以后只要用一句话就解决了。那么也许你现在第一个怀疑是什么叫众生，什么是众生？我们当然是众生的一份子，但是我们在修行中我要去观众生，那什么是众生啊？也许我们会这么想说，我观众生，我所有看到的人类是众生，我所看到的所有动物是众生，我所有看到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众生。那好，所有的生命现象都叫众生就可以，可是众生不只有这个意思。我们以前给各位讲的自信众生的问题，我们自信里头有很多的众生，此起彼落的众生不断的出现啊，这些此起彼落的这些众生呢，都是为了要攀缘色受想行识而来的，也就是五蕴攀缘五蕴而来的。自信的众生呢，贪嗔痴慢疑，每样东西都是想要去攀缘色受想行识的。你愤怒的时候就想到什么？想到该嘴洗，对不对？爸爸妈妈生气的时候，我看你这不讲理呢，该你嘴洗，嘴洗这个是动作，可是是要把一个众生的体毁坏，它代表一种恨，可是它仍然还是在色，色是形象，在色里头。所以你不觉得吗？看到反而容易起愤怒，不看到反而不容易起愤怒，看到了反而容易起贪念，不看到了反而不起贪念。其实你的自信的众生一定要去攀缘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所以人类会陷入轮回里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攀缘，就因为有攀缘，所以有一切众生，是这样来的嘛？那众生其实也是代表着五蕴所形成的东西。可是众生还不止如此，你这一辈子是男人或者是女人，可是你怎么晓得你上一辈子是什么呢？你也不知道上上一辈子又是什么呢？那你也不太清楚下下一辈子是什么。但无论如何，对你来讲，对我来讲，我们是一连串的东西一直下来的。它像一条河流，这条河流从上游一直滚滚的往下流，要流经很多不同的地形，要跨过很多啊狭窄的地形，也要经过宽广的缓流，经过曲流，但是也经过这个很狭隘的一个急流，或者经过瀑布。所以这整个的你单独的独个儿的这个东西本身，它也称为众生，也称为众生。所以我们在佛法的名相上讲众生这两个字，我们通常都以为说 我的众生，我们所讲众生就是一般所看到各种生命叫众生，这样解释只解释的一点点而已。还有一个是自信的众生，还有一个是你自己本身就是众生，一直延续下去的。但是呢，这所有的众生里头，众生的最基本点是自信的众生结合外头的五蕴，它不断的在那个地方互动着。众生既然是如幻如化的，是不是？那我们就要知道，有情众生哈，它是依有情的世界那么依有情的世界不断的存在的。那么至于呢，实相的世界，它并不是用我们的五蕴来看它的。那我们学佛呢，是要我们同时去看清楚实相的世界，而不是只看这个，所以五蕴的这个众生世界，那个实相的世界呢，既是众生的，但是呢，它也不是众生的，它已经不属于众生的范畴了，因为你所有的众生都是要离五蕴，都要结五蕴，可是实相的世界没有五蕴，所以那个时候它。不是以有情世界来看待他的，可是现在要我们来观众生，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这一个众生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五蕴色身里头生活的，所以现在呢，文殊菩萨问维摩诘：“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众生？”当然也是怎么样来看待我自己这个色身哦，也是一样的哦。那好。这个众生的生命世界，你要怎么样来看待它？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云门禅它还有一个特点。云门呢，人家讲说云门哈，它呢，它的禅风哈，有如急流，啊，有如急流，深峻急流，连鱼儿都不敢，都很不容易在那里游，所以这个。云门中的叫法经常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种叫法。那云门中的这个云门禅师呢，他怎么叙述着他的中风呢？他说云门的叫法要一个人去见性，去看到那实相世界，他能够解脱那个五蕴身，进入那实相世界的教法，他只有三句。其实云门三句呢，也是一绝，在修行上也是一个绝啊。这个绝呢，它只有三个字，叫顾见义这三个字。顾呢就是啊照顾那个顾，回顾那个顾。见呢就是某某先生台见那个见。就是我们能够见啊，这个见啊，义呢是一个口字旁，在那夷狄的那个义，那个义其实就是发出声音说啊，那个义的意思，义这样，他不用啊，他用义呢，就是说我有很深的体会，发现了那个实相世界的义的，所以第三个字是成就的啦，但重点就在前面那两个，啊，他第一个呢。讲到故的时候，讲涵盖乾坤，他的解释只有一句话。他弟子们问他：“那故是什么？”他说：“涵盖乾坤。”什么叫涵盖乾坤呢？就是你的气量，你对众生的看法，你对气量，你必须如此的宽广，能够包容，那叫涵盖乾坤。说真的，涵盖乾坤就是人机己机，人逆己逆啊，这也是用观众生啊。啊，观这世界有如自己的身体，观自己的身体有如这个世界。你们晚上打坐的时候，你们不妨试试看，你把腿盘起来，你坐了以后，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这个身体啊，你发觉这个身体就像一座山一样，你发觉五方佛就在你的身体里头。那么这里一尊佛，好像这里是一个佛窟， 这里一尊佛，这里一尊佛，这里一尊佛，这里一尊佛，这里又一尊佛，不只是五方佛，十方世界的佛通通都在你的身上。那个时候你涵盖乾坤，十方诸佛的法界如你的身体。我跟你讲，关门就是这样关的，你很容易的进入定境，你身如法界，心如法界，这是一种关门，并不是说你已经变成宇宙了，不是，是这是一个关门入的，它主要的是涵盖乾坤，让自己心扩大到这里。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到最后是什么？是说这些一个一个的佛窟都在我身上，最后发现所有的花草树木也好像都在我的身上。那么你想想看，你最后你会发现我们周边所有生活的一切众生跟我之间就好像也通通在我身上一样。这种身上并不是说把什么东西都放到我身上来，而是万物皆备于我也，反身而成，善莫大焉。我记得是孟子所讲的吧，儒家一样会讲到这个部分的。其实儒家的心学啊，是你只要有一点实证的经验以后，其实儒家也有很多的心学跟我们在学佛的这个实相的学问是相通的。所以儒释道会融合在一起，不是硬乱，不是硬把它揉在一起耶，不是，它有很多地方是共通点的地方合起来的。你看儒家讲啊，这个人智双修，佛家讲悲智双运，你看这就是很相通的东西，很相通的东西。所以这里讲这个涵盖乾坤呢，是指我们的心的一种宽阔，这是故啊，故的意思就是涵盖乾坤。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啊，做学问你肯涵盖乾坤，你将来才不会只变成一家之言敌对十家，你跟很多都产生了一些啊、哦、这个观念上的一种冲突，你必须几家的东西能够也一炉，你才不会产生一些冲突。过去有人问我，他你过去学禅，后来学静，那禅静又放在一起，这里面会不会很多冲突？他们说学禅就是自己用自力解脱，学静是他力解脱，学禅属于空中，学静属于有中，那这东西怎么可能会放在一起呢？当然学术界的朋友在一起，他们都会这样跟我讲的。有一天我记得好像是虚云老和尚，是150年的这个纪念，就在这里开过研讨会的，就提这个问题啊。可是呢，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感觉到冲突过，看不出有什么冲突。净土到最后也是一样，不能够执着在有里头，它还是要入于空才会净，如果不入于空它也净不了。要学禅你从空门入，可是你没有有的桥梁，你也根本进不了那空的门，没有老师引进门，你怎么可能会进入空呢？你一开始还是有，那就是云门的三句故见义，它也是有，没有这个东西怎么进入那个空呢？所以涵盖乾坤的意思是你对于众生的一种襟怀。那见是什么东西呢？见是截断流机，也是这四个字。怎么截断流机呢？因为你去接触，你去观这个众生的时候，你跟众生产生互动的时候，现在你跟众生搅不清楚了，你被搅进去了以后，那么你就是一个凡夫，你就越来越卷，烦恼越大， 很多事情完全都驳不开来，就是平常生活也是如此啊。你知道有些太太就是一整天都在等着先生回来，先生没有回来，他就好像没有生命一样，他们很痛苦。有的先生呢，就好像如果事业没有做出一点成绩单出来，他就得不到肯定，他就快要摇摇欲坠，就要快崩溃了。那是因为他不懂得在众生之间截断流机，我们跟众生来往，却不能够被跟众生搅和成完全通通牵扯不清。其实自由这两个字实在是在佛法里头一样用的，在阿含经的时候就讲自由，但是那个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的那种自由，他的自由是心灵上的自由，所以要截断流机。截断流机以后，是对所有一切众生，他不会产生一种攀缘，不会产生被他完全的绑架去的一种现象，这是截断流机。那截断流机最后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截断流机以后，你仍然成为一个主体，你还是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能独立思考、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是讲开发智慧的，是有这个智慧的人，那个时候才感觉到说，咦，我产生了这个能力。然后它叫做什么呢？它的解释叫做随波逐浪。注意，不是随波逐流。如果一个人随波逐流，就被这个波就跟着他流走了，他不是被流，被这个流啊，把你冲走，而是浪来了，你还能够逐浪，是不是？你是一个主动者啊，你能够接受种种的啊顺逆的问题，你能够接受种种的挑战的，那么那是随波逐浪。所以看众生的问题，竟然是一个人类生活的基本态度。你看，你对你的小孩子也是一种观众生的问题。你把小孩子当成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会非常啊的感觉到放不下。你如果想到说截断流机，那小孩子有小孩子他想要走的路，我不一定把他抓得紧紧的。这个时候，这小孩子可以独立，反而比较容易独立发展。夫妻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他必须是这两个人，他们是夫妻，可是他们却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正因为他们是独立个体的时候，他们能够真正自由的形成智慧，他尊敬他，他也能尊敬他。要不然只形成一种东西，就是他们的结构是一个统治了另外一个，或者一个啊包含了另外一个，如此而已，而不是他们两个同时成为一个个体，又同时成为一个共同的经营的一个家庭。他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出来，那个随波逐浪就是义啊。所以故见义呢，是云门所讲的。其实故见义呢，也是对待众生啊的一种态度，其实也是在这里。我们这个观众生，才能够确定自己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我们懂得观众生啊，我们才能够了解人我的关系。它必须有一个分际，夫妻的关系有一个分际的，并不是说夫妻既然是一体，那他们说，哎呀，我们是夫，这既然是夫妻，那先生的钱就是太太的钱，太太的钱是先生的钱。可是有人就给他做一个推论，说那先生的衣服可以变成太太的衣服，太太的衣服可以变成先生的衣服吗？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当然你们可以有些东西它是融合共同做一个家庭，但是这两个独立的个体是必须截断这个流机的，否则这个家庭它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家庭，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最后就是有一个带着另外一个啊，那个呢，他就培养了长期的培养了一种 被拖着走的那种被动性或者奴性，他的智慧会开发不出来，这是我们要留意。那我们对一切众生也是如此，这种观